弟兄姐妹早上下午平安。今天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跟随主的脚中心。我们一起开始做个简短的开始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永恒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因为你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我们，拯救我们这一群本应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脱离罪的捆绑，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你也赐给我们能力，就是你赐给我们居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圣灵，因着圣灵的提醒保守，让我们能确实看见主你的荣耀，也让我们能跟随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脚中心。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长阔高深，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各样的拦阻和困难，我们也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会出现小幸，但是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必保守你所拣选的儿女。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看见我们如何来跟随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的脚中心。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跟随他的脚中行，它的英文名字叫 In His Stampers。 这是一本非常震撼人心的一本小说，它也是一位牧师，美国牧师所写的。这本小说它的背景是在19世纪末的美国，当时也是正值产业这样革命的一个兴起，很多新兴的产业都陆续的这样的崛起，机器代替了手工业，大量的人失业，使得社会动荡不安，人心彷徨。故事是由一位流浪汉在一个牧师家这牧师接待他开始的。但是到了第二个主日的时候，这位流浪汉就死在牧师的家里。当时这位牧师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逼迫他去更深入的去思考，在自己的每个生活的场景当中，要如何的去看待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会怎么样去做呢？接着他以实际的行动回应这样的一个答案。他就第二个主日的时候，他向会众们发起了一个挑战，要他们也去思想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问题，然后就要他们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结果这个计划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当时有50多位信徒愿意委身这个计划。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耶稣会怎么做，这样的运动就在此发生，并渐渐的在这个事件里面就出现了很多惊人的事件。一个报社杂志非常畅销的这样的社长，他开始思考是否应该一如既往的刊登那些带着露骨描写的新闻活动广告。一位歌声美妙的诗班的女高音，她面对高薪的旅行演唱会难得的机会，她该怎么样取舍？一位高级主管他审查思考，他应不应该将自己的公司所在这个样行销的过程当中所隐瞒的这样的罪行向外边公布呢？ 他们是如何来顺服上帝的真理，去克服重重的困难，守住自己做出的承诺呢？他们是如何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去克服各样的这样的困难，凭着信心来抵抗世俗的潜规则呢？在书中有许多的感人的故事，每一个人物他们内心真实的这样的写照，他们真实的挣扎的一一都被披露。其实这里面也反映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在面对生活的处境中真实的一个写照。当然小说里面也描述有一些接受挑战的人在面对生活的处境这样的压力之下，他屈服在他所生活的这种环境当中，也一直活在自责里面。但是这些依靠上帝恩典效仿主耶稣他的脚中行的人，他们将上帝的话语行在他每天的生活中，不仅仅是给自己带来了挑战和祝福，确实也对当时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耶稣会怎么做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知识，也不是一个新的挑战，也不是一个老话重提，而是一个作为上帝的儿女真实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无可逃避一个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要面对挑战是无处不在。究竟我们今天该怎样来遵行上帝的真理，回应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这样的爱呢？我们又该如何来过一个依靠圣灵的引领，真正的跟随基督的脚中行的生活呢？这是需要我们来认真思考和面对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今天我们查考经文一开始，彼得就谈到了读者要这里面的读者要顺服的一个对象。这些读者要在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面对生活的处境当中，应用圣洁的这样生活的原则。实际上他们当时是面对着一个很大的试探，要挣扎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但他们仍然应该要过一个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彼得劝勉他们要做良善的和一个顺服的仆人，借此见证上帝的恩典。虽然这些人他们这样服侍的一些主人，可能这些主人他们的脾气非常的暴躁，也喜欢诽谤别人，彼得还是教导这样的读者们，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一个人可能对一个仁慈良善慷慨的主人在他的面前来工作是十分容易的，但是面对那些令人讨厌脾气暴躁反复无常的人，却是很难有同样的这样的态度。不过彼得坚持有基督教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奴仆应该要学习顺服主人，无论主人的他的个性怎么样都要去顺服。经文当中谈到这个乖僻的意思就是苛刻严厉，这些译文其实都跟经文当中所显示的良善温和是完全相反的个性。正如彼得前书第二章前面的经文13到17节提及的这个社会成员一样， 在基督教信仰的这样的奴仆应该要顺服，因为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奴仆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顺服，他们能见证上帝的恩典，也能够为上帝在审判时提供一种准则和依据。我们在这里要处理的一个开始处理的一个问题是古代世界奴仆制度的一个本质。这是由于在19世纪美洲大陆这样贩卖黑奴非常猖獗，以致人们一听到奴隶的这个词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恐惧感。其实彼得他写书的时候，社会对待奴隶其实并不差。我们不应该把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和这个贩卖奴隶作为一个比较。虽然当时也有些奴隶受到一些主人的这样的虐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在古代的世界里面，不同的文化他们有对不同奴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存在。这样的罗马和希腊，他们将他们整个经济都是建立在一个奴隶制度上。有人当时有人他来计算，当时的这个社会城市人口当中有1/3的人都是奴隶。在罗马和希腊，人们通常都不会终身成为奴隶，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罗马是非常的普遍。而这也正是我们讨论彼得前书有关奴隶身份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古代很多人其实也是很自愿的去做奴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罗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处境下面，他们选择做奴隶，他们有了良好的行为，而且有了一定的积蓄以后，可以成为一个罗马的公民。事实上，彼得和使徒保罗他们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他们就鼓励信靠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奴隶要学习顺服，可能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他们另外的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尤其在第一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奴隶制度里面，他们通常这些奴隶他们都是有一个良好的待遇，他们不是毫无工作的这种能力的苦力，而是有专长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人士，比如说医生、护士、教师呀，一些有技术这样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工匠等等。罗马社会对保护奴隶它也有一些明文规定，他们也都领薪水，并能在服侍一段时间以后可以靠着所积攒的这些薪水来赎回自己的自由。当时作为奴隶拥有的地位和也是依靠他们所服侍的这个主人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个主人他是有权有势的，他们也是间接的拥有了这些权利。因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做奴隶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有些奴隶并不是出于心甘意愿的来服侍。因为在罗马帝国兴盛的时候，奴隶多半都是战俘和窃取来的人质。到了第一世纪，奴隶多半是出生于奴隶的家族，他们的法定地位和社会地位和经济上面的这样的基础无疑要比罗马社会当中的人要低下，所以他们的待遇比做苦工的奴隶来说是要好很多。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没有法定地位的和经济自由的雇员。 因为这种主仆的关系在当时的古代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彼得他特别教训仆人要顺服主人。同样今天我们也，虽然我们看不到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仆人存在，可是我们也看到说在一般的机关公司可以看到说这些雇员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其实和这个古代的这些仆人是有相似的地方。今天的雇员在工作与经济上他们享有同等程度的自由，古代的这些仆人他们也有。因此彼得对古代的这样仆人的教训也同样的可以应用到今天的雇员。我想在座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雇员，我们为政府机构或者不同的公司来服务。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有很多时候会受雇于一些非基督徒的这样的老板，有时候会遭受到这些雇主不合理的对待。我记得我的妻子毕业后获得的第一份工作获得这份工作以后我们都非常的开心，但是之后我们也知道我们才知道他这份工作必须有一段时间必须要星期天要上班，尤其是报税季节是必须要去上班的。确实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我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去提醒我的妻子，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守主日。我的妻子也需要更大的信心向雇主提出星期天无法工作的申请。为什么提出一个要求需要一个这么样小心谨慎的去提醒向雇主申请呢？因为我的妻子她和我们都需要她的雇主提供的这样的材料来帮助她申请 H1 我们可以继续能在美国合法的留下来。我们也需要他的收入维持我们家庭生活。如果他失去了这份工作，又在短时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我们就要面对更多的这样事情的更多事情的挑战。当我们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妻子怀着一种坎坷不安的心向雇主提出自己是基督徒不能主日去因为要去教会要崇拜，所以不能来公司上班的这样的请求。他的雇主没有拒绝，只是说你吃完午饭以后下午再来。感谢主，虽然我们当时的信心非常的微小，可是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门，使得我们之后有信心再一次向雇主提出主日无法上班的时候，就这个雇主就没有去拒绝我夫人的这样的申请。同样我们在这今天的这个查经的经文，彼得劝勉奴仆的这样的一个信徒要顺服主人，是源自那时的一个经济背景。他提醒信徒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他甚至坚持即使那些乖僻的主人也要有同样的顺服。彼得希望基督徒群体的一个行为是要超越社会的标准，借此反映出他们的行为是源于来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其实我们也要知道彼得他劝勉基督徒的这样的奴仆要顺服主人的一个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看到信徒的顺服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因为我们希望透过顺服荣耀主，我们要盼望从基督而来的荣耀， 这样的赏赐，而不是可能从主人或者是其他的雇主所来的这样的奖赏。另外，彼得也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依照雇主的这样的他的期盼来工作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这样的期盼是过分的影响到我们的信仰，挑战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基督徒应该为上帝给我们更高的呼召和使命来向雇主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或者要求，或者可以考虑换一份工作。总之，圣经告诉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因着明白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就愿意寻求和认识什么是上帝所看重的事情，愿意效仿主耶稣的他的生命，去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意，不再以我们益处为前提，愿意凡事顺服圣经的教导，做一个跟随主脚中行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看19-20节的经文，这两节经文里面都提到了可喜爱，这是用来描述一个人能取悦另一个人。这里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要取悦的对象是上帝。这里一个词，它是在这两节经文的它结尾部分出现，这也是一种文学的手法，将一段文字联系起来，以突出这个词的重要性。信徒要蒙上帝的喜悦，必须要忍受冤屈苦楚。苦楚的原文为一个复数词，表示一个各样的苦楚。最恰当的解释应该是忧虑或者是难过。彼得强调信徒需要忍受各样的苦楚，这种苦楚多半来自一种不公平的待遇。然而基督徒只是凭着自己的这样的忍耐忍受不公平的待遇而来的忧愁这样的忧愁，其实并不能取悦上帝的喜悦。一个人在苦难中忍受各样的这样的苦处他明白，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明白这样的苦处并不是我们传统上面的一种忍耐，乃是就好比说忍是把刀插在心上，表示忍耐是从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苦楚中煎熬出来的。圣经里面所讲的这样的忍耐，是指基督徒在面对艰难与困苦的时候，能依靠上帝所赐的信心，在各样的试炼中坚忍或者说坚持不放弃。这样的坚忍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接受，更不是感到一种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忍受，而是主动的坚忍的面对试探或试炼带出一种从神而来的爱心，去宽容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样积极的心态不是基督徒自己能坚守信仰的能力，而是上帝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应许。因为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必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他能保守自己所拣选的旨意必不落空。彼得在此也指出，上帝悦纳的人能忍受苦楚是有条件的，上帝喜悦的人是能为义受苦的。因为在20节这样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人能忍受犯罪而来的这样的惩罚，并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不值得我们去推崇的。 许多行恶的人，他们都知道他们所遭受的是他们应当的报应，所以他们是出于甘心乐意，他们也在这个事情上面没有任何的埋怨。可是如果基督徒的这样的奴仆在顺服主人的情况下受苦，彼得提醒当时的读者，在上帝看是喜爱的。在新译本他把它翻译得更加的直白，如果上帝的百姓因行善而受苦，在上帝看来这是有福的。通常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正义感和我们的一种自我保卫的反应的能力会使得人寻求报复，甚至对主人会公然的去对抗，心中满怀不安或者怀恨在心。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有许多自己美好的梦想，都希望在生活和事业上寻找到自己最佳的位置，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我们不愿意承受这样的苦难，更不愿意在苦难中学习顺服。我们要的是上帝的祝福，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好处。但是这里彼得他所提出的教导确实让人感到惊讶，我们不得不要来问一下，为什么基督徒要一面要学习信靠上帝的应许，又一面要忍受行善而来的苦楚呢？下面的经文彼得就给了我们很清楚的答案，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由于基督徒在基督受苦和复活都是与他合一，所以基督徒受苦与忍耐这样的呼召是建立于基督的经验与他的榜样。基督的榜样为一切信靠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提供了一个模式，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和我们的价值。使徒彼得在这节经文强调，并不是在于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多少的刑罚，而是他在最艰难的这种处境之下，受到最强大的这样的阻力时，仍然能完全的顺服上帝。因此彼得强调基督徒要学习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忍耐，他同样也在强调基督忍受冤屈是要给我们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是在上帝眼中看为美善的样式。使徒这里的教导要我们学习心甘乐意为义受苦的秘诀，是来自于对基督救赎他的救赎的工作更清楚的认识，并且盼望自己每天在基督里面，活在基督里面，拥有从他而来的这样的平安和喜乐。曾经有一位弟兄，他问过我一个问题，如果我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那一位少年人的财主，当主吩咐我的时候，我该如何去行呢？我当时回答他的答案就是凭信心学习顺服主。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因为我这样的不顺服，因此我在自己侍奉的道路，包括我在我生命成长的道路上，我学习了很多功课，尤其学习了很多顺服的功课。其实另外我也不是一个非常有胆量的人，我也是一个小性的人。记得在去年7月份 我回中国武汉去短宣的时候，我遇到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每个主日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听到外面的大门被打开的声音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担心，我不知道接下来下一秒钟站在我面前的人到底是谁，他会不会就此结束我的讲道，会不会把我带到一个另外的地方去和我面谈。我也害怕因这样的原因拦阻了我之前计划原计划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但是为什么我还愿意将来有机会去参与那边的服事呢？因为主舍己的爱，他激励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脚中心。总之，圣经教导基督徒要无私的奉献，要顺服掌权者，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要同他走两里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要饶恕那些刻意利用你的人，要服侍即使那不可爱的人，也要学习去爱他，去服侍他。每当经文这么说的时候，总会提到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了什么，不然这一切的顺服的行为只是道德主义，道德主义律法主义，只是给你的这样的责任表格上面增加了一个繁重的负担而已。相反，圣经说要铭记耶稣在十字架为你所做的一切，你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受过苦，给你留下榜样，叫你跟随他的脚中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在基督徒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也会遭遇各样的苦难，但是主耶稣已经为一切信靠他的人做出了榜样，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和效仿的对象。另外，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翻开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提醒我们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10-12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大家翻到，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弟兄姐妹们，成圣的道路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是凭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以及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信心和盼望，忍受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嘲笑而遭受的一切不公平的待遇。接下来的彼得在接下来的22-25节都是在引用旧约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经文，在这些经文当中，彼得进一步说明了基督作为我们生活的榜样。第22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说诡诈。这些经文特别提到了基督没有诡诈，就是说他不欺骗人。这里不仅仅是一位与基督非常亲近的人为基督他完全无罪所做的见证，也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基督他可以完全做到不犯罪，口里也不会说出有诡诈的话，因此他成为激励我们的一个榜样。 基督在受屈辱的这样的反应是，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经文中被骂是包括各样的羞辱、粗鲁的、无理的对待，这种谩骂。但是作为一般的人来说，如果受到这样的羞辱，一定会据理力争，求个公平，甚至会以恶言相对，口中带着威吓的话语，伺机寻求报复。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说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就是要对方时时不得安宁，心中常常要记得将来所要面对的这样的报复。然而这些都是人靠自己的血气，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的。这里的彼得他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一切信靠他的人留下了一个榜样。经文23节下半部分说，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圣经同样也给出我们一个例子，约伯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圣经里面，上帝他对约伯的评价是，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而很少有人会像约伯那样，在生命中遭受这么多的试炼和试探。他遭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试探是非常让人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承受的。他遭遇到一个彻底的破产，失去了所有的产业、牲口、劳工，还有遭受到非常严酷的击打，就是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儿女。当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约伯他并不犯罪去得罪上帝，他知道自己不是审判官，唯有上帝才有权利来审判人。因此他在1章21节这样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后来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他失去了自己的健康，从他的脚掌到他的头顶长满了毒疮，他的妻子嘲笑他，他的朋友攻击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犯罪得罪了上帝而遭受应得的报应。但约伯没有因这些苦难而跌倒，虽然他不明白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但他一直都坚持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公义审判人的主。弟兄姐妹们，想想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吗？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每时每刻的来效仿基督，跟随他的脚踪行吗？其实我们是一群常常忘恩负义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面对逼迫和纷争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是以牙还牙，以恶治恶。我们不愿意效仿基督，学习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喜欢靠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不公平的事情，而不愿意等候上帝他公义的审判。这一切意味着我们里面那一股属情欲的东西一直在纠缠着我们，使我们自己不愿意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呢？就是跟随基督的脚踪行，舍己背十字架的生命。就如使徒保罗所说，他在加拉太书2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对基督徒来说，十字架是关乎道路，也是关乎真理，更是关乎生命。关乎道路是说，凡要做基督徒、跟随基督的一个门徒的人，都要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都要学习来走十字架的道。关乎真理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在圣灵的这样的引导下认识十字架的道理，进入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关乎生命是说，走十字架的道路，认识十字架的道路，必须要学习他的真理，也要认识他的真理，并且要在他的真理当中得到学习的同时，也是得到喂养，这样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正如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必须借着跟随主的道路进入到真理，借着真理得着生命，这个由上帝真理所喂养的生命，反过来可以强化我们有能力立定心智走十字架的道，增加我们认识真理所需的这样的渴慕。另外第24节这样的经文，它也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父上帝把我们的罪归算在基督的身上，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圣经说，照天父的这样的一个预定，我们的罪都归在了基督的身上，也就是说，上帝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然而，把那本来应该要发泄在我们身上的怒气，却完全的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承担的是本我们应该要承受的刑罚，为你我的罪承担了这样的刑罚的后果。他取代了我们罪人的地位，而把他的义袍披戴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作为跟随基督的门徒，跟随他脚中行的人，我们心里要时刻铭记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他为你背负的罪债，他为你被罪孽压伤，你又因主所受的刑罚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你得医治。他给我们这一切，我们应该来反思，我们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过一个每天在生活当中来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吗？接下来的经文，彼得再一次劝勉提醒读者，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在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句话也同时让我想起了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使徒在这里提醒读者，你们曾经是离开牧人迷失迷路的羊，但是这迷失是过去的事情，如今你们已经回到基督这位大牧者的羊圈当中，所以你们应当要跟随基督过公义圣洁的生活。基督不只是一位牧者，更是鉴察人心的上帝，他一直都在注视着我们，也在注视着我们每天 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他并且保护我们不受伤害，期盼我们能过一个合乎上帝心意圣洁的生活。彼得他指明基督徒归回的对象是基督，这也表明真正的离罪悔改就是要归向基督，并顺服这位牧人监督的引导，跟随他的脚中心，遵行上帝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教导。接下来我做一个总结，福音书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就开始呼召门徒跟随他的脚中心。今天他同样依然的使用自己的话语，继续在呼召里来跟随他的前面的道路。你的反应是立即放下一切跟随他吗？还是心中有很多的拦阻？今天的经文同样，彼得也依据跟随主的经验劝勉我们，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跟随基督的脚中行就会没有苦难吗？当然会有。就如我们刚开始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个小说一样，回应 What would Jesus do 的这群人，这位报社的社长他遭到了退报退广告，差点破产，但是那位继承丰厚的产业的这位女士捐出了她产业的一半，使得报社可以继续出报，她的另一半购买了贫民区，并且成立了贫民的收容中心，自己却变得一无所有。一位悔改的酒吧女郎为了救这位女士，最后被酒瓶砸死。那一位揭发公司的高级主管被降为了最基层的员工。那位拒绝高薪巡回演唱的女高音只是在贫民区开了一个音乐班。倒是那一位在工厂里面的老板受到了员工的爱戴。弟兄姐妹们，你愿意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脚中行吗？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既然我们已经从主那里领受了生命的光，因此我们就必须成为世上的光，效仿基督的生命，跟随他的脚中行，用生命去传扬和见证上帝的福音，成为他人蒙福的管道。我们最后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恩典，更是感谢你赐下宝贵师圣灵，让他居住在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心里，使我们有能力来回应你福音的恩典，活出一个效仿基督生命的生活。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刘传道的这个信息啊。那么我们下面就我们这次休息之前，我们到三点钟再回来呢。下面是刘传道有一个回应诗歌，那么是我们一起唱是吧？ 你要不要上来一起唱？
好，我们一起唱。好，大家一起唱啊！可以，可以，可以，继续。
Yeah.